非一般的时代，非一般的崇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由2018年的1月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研读马可福音，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我们讲到系列的总题叫做非凡的见证。不是因为马可是一个非凡的作者，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凡的救主。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花了7个礼拜去研读马可福音第11、第12章里面7轮的圣殿争霸。他们的题目分别是爱子的权柄、邪恶的玄户、凯撒的银币、复活的上帝、最大的诫命、大卫的后裔，还有刚刚好2个礼拜之前我们看完的寡妇的小前。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今天我们要正式进入马可福音第13章。刚才你读完的时候，如果你还有概念关于前面第11和12章的故事，你会立刻发觉这两部分的圣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之强烈的对比。之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宏伟的圣殿的中间，现在我们却是去到橄榄山的旷野里面。之前人潮涌涌，水泄不通，现在只剩下小猫3、4只耶稣基督的4个核心的门徒。之前犹太领袖车轮出击和耶稣舌剑唇枪，现在我们听到的只有耶稣一个人在这里讲的独白。之前耶稣的天国教导相对是比较平衡，有警告亦都有鼓励，有正有负。现在在第13章我们所听见的剩低的只有是末日的预兆，最后的审判。之前的故事段落分明，主题清晰，今天我们要看的橄榄山的讲论 Oliver's Discourse 一讲就是37节的圣经，段落难分，意义含糊。不过你不需要担心，因为之前我们几个礼拜已经做了一些准备的功夫。尤其是如果你2个礼拜之前有同我们一起，你应该记得我们曾经已经读过了马可福音第13章头2节圣经，是最关键的那2节圣经。马可福音第13章第1节这么讲，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老师请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石头，多么了不起的建筑。耶稣听完这个门徒所说所闻，他即刻回答，他这样说，耶稣对他说，泼冷水，你看这些宏伟的建筑吗？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耶稣讲紧啲乜嘢？如果你记得2个礼拜之前我已经不断重复在这里讲，耶稣是做紧一个预兆，做紧一个预言，在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这个预言将会成就。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预言的实验。但当时的门徒当然是不知道公元70年会发生这件事，他只知道耶稣做了个预言。他们不知道那个日期，但他感受到耶稣的预言的沉重，于是他们追问耶稣。马可福音第13章第3节这么讲，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住圣殿，将要被毁的圣殿，坐在那里，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剩下4个核心的成员，他们私下问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他们问了2个问题，他说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有趣的是如果你去参读马太福音24章的平衡记载，你会发现门徒问的不单止是圣殿被毁的事情，他们加多一样东西，他们都是沉问世代终结的预兆。我带你去看马太福音第24章第3节，他这么讲，同一件事情，同一个问题，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有门徒私下进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是完全一样，但你看下一句， 你来临和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这个门徒有一个很特别的假设，他假设了耶稣要去出去另外一个地方，跟住再回来。你来临，你下次来的时候，你下次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终结有什么预兆？我想他们想着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他大概相信13个人，即是耶稣再加12个门徒，是没有办法铲平这个宏伟的建筑物的。于是他们相信，如果耶稣要实现他这个理想，或者实现他这个预言的话，他必须要出去搬兵，他需要去组织一个军队，又或者他需要去祈求上帝差遣天使天君落来铲平这个圣殿。于是他说，你现在要再出去，跟着你再回来，你来临的时候，请你留意他们的想法。他说，当你来临的时候，当你来临拆毁圣殿的时候，同时这个是什么时候？是世界的终结，将会是世界的终结。对于门徒来讲，耶稣的再临，再回去圣殿，去毁坏圣殿的时候，是一个二合一的事件。在那日，除了圣殿被毁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一起会发生的，就是这个世界将会结束。这里讲到背后有一个思想，就是个圣殿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伟大，是几咁重要，到一个地步他相信唯有一个世代结束般的灾难，一个大灾难，大灾难到什么程度呢？是毁坏世界的灾难，才可以让这个圣殿被毁。一个普通的灾难是不会令这个圣殿被毁的。圣殿被毁是需要一个世代结束般的一个灾难。于是对于当时的门徒而言，世代终结和圣殿被毁是同一件事来的，是同一日会发生的事情。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从后来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的反思，我们知道门徒后来都会知道，其实是两个日子来的，是两个日子来的。一个日子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知道是公元70年发生了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毁。但是另外一个日子，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总结的终结，是在我们的将来，我们都不知道是公元多少年，甚至我们不知道是几千还是几万年，我们不知道，我们仍然等待着耶稣的来临。如果你回去当时的情景，门徒向耶稣问了两个问题，什么时候，什么预兆？但其实他们问的是四个问题，因为他们问着关于两件事件的两个问题，二乘二等于四，是吗？他们问着圣殿被审判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他们都问着世界被审判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他们问着四个问题，但他们以为自己问着两个问题。这个虽然是两件事，圣殿的被毁，世界的审判，虽然是两件事，但他们却是息息相关。因为神学家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你有时跟一个人一起去行山，耶稣带你去行山，你问耶稣我们要行去哪里，耶稣说就是那个山峰，那个山峰就是圣殿被毁，是吗？但你上到那个山峰之后，发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原来耶稣带你去的不是圣殿被毁那么简单，还有另外一座山，那座山不在那个时候发生，那座山叫做世界的终结。於是有兩座山，是同一座山來的，有兩個不同的山峰，有四條問題他們問耶穌。耶穌究竟有沒有回答他們的問題？耶穌有沒有回答在什麼時候聖殿會被毀，世界會受到終結或者審判？答案是沒有。當然你可以說耶穌其實都含糊地有答到他。第一，他耶稣跟他们讲圣殿被毁将会是这一代还未过去的时候，通常在犹太人来讲一代就是大概40年，即是耶稣说在你们当中还是未死的之前会发生，但他没有跟他们讲 exactly 是哪一年， 至於世界嘅審判、世界嘅末了，耶穌冇講，絕對冇。咁耶穌有冇話俾你知世界嘅終結之前嘅預兆係乜嘢呢？耶穌有冇同佢哋講聖殿被毀之前有乜預兆？有冇同佢講嘅？個答案係耶穌冇同佢哋講世界終結嘅預兆，但係耶穌同佢哋講咗好多關於聖殿將被毀之前嘅一啲預兆。所以呢張 slide 係我嘅答案紙嚟，我 answer sheet 嚟嘅。如果一陣咧你聽聽下咧，越嚟越覺得好混亂，迷失咗喺呢個橄欖山嘅講論嘅當中咧，你要翻返去呢張 sheet， 因為即係話俾你知耶穌講過啲乜，同埋冇講過啲乜嘢。原來大部分我哋想知道嘅問題就係世界將要終結嘅預兆，耶穌其實冇答過嘅。耶穌答嘅係聖殿被毀之前嘅一啲預兆。我想要帶大家翻去睇馬福音第十三章，我想好完整嘅同你讀完整章嘅聖經，但我哋冇辦法時間限制，我哋冇辦法同你讀曬所有嘅細節。我亦都話俾你知 ，Oliver's Discourse 呢個橄欖山嘅講論可以話係整本聖經裏面其中最難解嘅聖經，所以我哋冇辦法喺一段嘅即係一次嘅講道裏面同你解釋曬所有，但係我想同你讀曬每一章每一節每一節，因為我想你睇到嗰個大圖畫。睇完之後，我最終我翻嚟，我要俾你應用。最終嘅目的係要應用，我想俾你幾個大應用，唔係少少嘅應用，係大大嘅應用，因為呢啲係耶穌嘅應用。耶穌係一個大大嘅先知，佢俾我哋大大嘅應用。我今日咧其實冇辦法講曬所有我想講嘅東西，於是兩個禮拜之後，我會再翻嚟講同一段聖經，再次深入啲講埋最後嗰一段。我想帶你翻去睇馬可福音第十三章整幅大圖畫。按照我自己嘅研讀，我覺得馬可福音第十三章可以分為六個部分，在每一個部分裏面，我們要問耶穌究竟講緊啲乜嘢？耶穌究竟是講緊公元七十年，定是講緊之後的末日？耶穌究竟是講緊猶太人在公元七十年被審判，定是講緊在後世界末日的時候全世界人被審判？究竟耶穌講緊 A 定是講緊 B？在我們讀每一段聖經的時候，我們要問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很艱巨，艱巨的原因是因為馬福音第十三章裡面充滿著舊約的隱喻和典故，就是你要明白的時候，可能你要很熟舊約，而我們不多熟舊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馬福音第十三章裡面充滿著我們叫做天啟文學的語言。我們一講起天啟文學，我們第一樣東西會想起的就是啟示錄。如果問你啟示錄裏面所講嘅嘢係真係假，你會點講？如果問你啟示錄裏面嘅七教會係真係假，點講？梗係真㗎啦，係咪？我再問，如果啟示錄裏面嗰四匹馬從天而降，嗰、那個四騎士係真係假，你點諗啊？啟示錄裏面嘅七印，天上嘅七印，七號 seven trumpets seven seals。同埋七個碗 seven bowls 嗰啲係真定假？你點諗啊？你點決定嗰啲係真與假，就會決定咗你點樣去明白啟示錄呢本書。有人講我信，我信，我覺得呢啲就係七個騎士，就真係有四個騎士從天而降嘅。嗰啲人會相信啟示錄所記載緊嘅係人類歷史最後嗰幾年，但亦都有絕大部分神學家現在相信啟示錄不是講緊人類歷史最後嗰幾年嘅大災難，而是用緊一啲圖畫、圖像、舊約嘅圖畫、舊約嘅代號嚟訴說緊此時此地基督徒、基督教會嘅經歷。我相信我哋所讀嘅啟示錄裏面所講嘅好多嘅圖畫唔係真正會發生，卻係指向一啲嘢。我想用呢個天啟文學嘅角度帶你去睇馬可福音第十三章。我哋一齊開始睇馬可福音第十三章。我將佢分段咗六個段，每一段有我自己俾佢嘅一個題目。 我哋要睇嘅第一部分第一段，其实已经睇咗嘅，系马可福音第13章一至四节，时候同埋预兆。我哋问呢、这个时候同预兆系关于圣殿嘅终结定系世界嘅终结？其实头先我哋已经知道个答案，个答案系两者皆是。因为门徒问紧嘅问题，佢话圣殿几时会被灭，世界几时会终结？咁我哋而家可以去第二段嘅圣经，第二个段圣经系个题目系谨慎免为祸，第13章5至13节。你要问你自己，呢段圣经系讲紧圣殿嘅终结定系世界嘅终结？马可福音第13章第5节咁讲，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当你们听见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必须发生，但这还不是终结。我想你问下你自己，还不是什么的终结？还不是圣殿的终结，还是还不是世界的终结？我们继续读第八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自己要谨慎，你们自己要谨慎，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议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你开始看到这节，你知道他讲的什么？他不是讲我们，他是讲的初期的教会，第一代的教会，因为有人要将你交给议会 council， 这些是犹太人的议会会堂 synagogues，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会鞭打你，你又会在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做见证。不是我们现在没有统治者没有君王，而他特别是讲的当时的统治者和君王。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去到最后他在希律王阿基伯的面前做见证，甚至保罗会去到罗马，在凯撒的面前，罗马的凯撒面前做见证。这个不是讲紧世界的终结，而是讲紧圣殿的终结。那你说林牧师，那你怎么看第十节啊？然而福音必须要传给万民。有没有去过一些mission conference， 那些宣教大会，很喜欢用那次圣经的。我以前小个很喜欢去那些 mission conference， 啊讲传福音，他说除非福音被传到万民，耶稣回不到来啊。福音要传到万民，跟住耶稣先翻到嚟噶，系唔系呢节讲紧福音要传到万民，跟住耶稣先翻嚟？原来唔系嘅，呢度嘅翻译然而其实可以话并且，你可以话呢、这个你哋要被人去捉去议会嗰度，你要喺会堂里边受鞭打，并且。这个福音要传到万民，是讲紧第一代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最后两节的时候，保罗已经去到地极了，他已经去到万民，万民都是讲紧外邦人，他已经去到罗马的地方，在罗马的官员，在罗马的这个地方去传讲福音。这件事在第一世界里面，第一代的基督徒里面已经成全了。第十一节越来越清楚了，有人要把你们解送到去受审的时候，不要事先担心说什么，到那时赐给你们说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灵。这个大概又是讲紧《使徒行传》里面的事情。第十二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女置诸死地，儿女要起来和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而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这两节圣经其实可以应用到今天的，如果是在一些回教的国家里面，是吗？但是这两节圣经更加可以应用第一代的信徒。第一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于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真是加变的。于是弟兄要把弟兄置诸死地，父亲要把儿女置诸死地，但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于是我们回来这个大图画，我们问在这段圣经里面第13章5至13节，他讲的是圣殿的终结 定係世界嘅終結？答案係佢講緊聖殿嘅終結。耶穌係俾緊一啲聖殿終結之前將會發生嘅事話俾佢哋睇。我哋睇第三段嘅聖經第十四節至第二十三節嘅題目係當逃到山上，當你們看見那施行毀滅的涉足者站在不當站的地方，讀者經的人要會意，那時在猶大的應當逃到山上。我哋講緊啲乜鬼嘢啊？你睇到呢句乜嘢叫做施行毀滅嘅涉足者啊？如果你熟舊約，你知道呢個詞句其實係出於但以理書。喺但以理書裏面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都講過呢個施行毀滅嘅涉足者。咁究竟係乜鬼嘢嚟嘅？呢個詞句其實可以係一個文學嘅譬喻。佢講緊有一啲極其不潔涉足上帝嘅事情發生緊，例如咩？例如喺聖殿嘅裏面，喺至聖所裏面，最聖潔呢、這個地上最聖潔嘅地方，上帝被涉足。點樣被涉足啊？就係、是、站在不當站的地方，有啲人，有啲唔應該出現嘅人，站咗喺最聖潔嘅地方。嗰啲唔係祭司嘅人，站咗喺祭司應做，唯有祭司可以站嘅地方。有啲非猶太人站咗喺嗰度，有啲非信徒站咗喺嗰度，有啲外邦人佔領咗上帝嘅聖殿，所以呢、這個詞句可以代表緊一種譬如一件好唔應該發生嘅事，但呢個詞句亦都係代表咗一系列嘅聖經嘅預言，講到喺歷史上面上帝嘅殿點樣被其他啲好污糟邋遢嘅嘢所佔據。如果你同我一樣咧，聽完之後咧都唔係好明嘅時候，好迷惑、好難明嘅時候咧，唔緊要。我想帶你去睇路加福音嘅平衡經文，因為路加福音寫俾邊個睇嘅？寫俾嗰啲非猶太人睇啊，嗰啲好似我哋啲外邦人咁睇啊。於是路加特別係畫公仔畫出場，佢唔用但以理書嘅詞句，佢咁講。佢話：當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嗱、這個兵咧就唔係猶太人嘅兵啊。是外邦人的兵，是罗马人的兵，污糟邋遢嘢啦。当你看见耶路撒冷同埋佢嘅圣殿被兵围困，知道荒芜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大 Judea 住喺嗰个区嗰、那个耶路撒冷嗰个城镇附近嘅人，嗰个区域嗰、那个州嘅人，你们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报应啲乜嘢啊？报应个圣殿嘅日子啊！呢个系路加福音嘅写作。我而家带你翻返去马可福音。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不要进家里去拿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喺屋顶嘅唔好落嚟，讲紧啲咩？原来当时嗰啲屋咧都系平房啊，而啲平房系连接住嘅。佢話：而家十萬火急，而家生死之間，唔好落樓啊！直接喺屋頂上面跑逃跑，直至你安全先至落樓。冇時間落樓落街跑，喺屋頂上面就要跑。在那些日子，懷孕和奶孩子的就苦了。你們要祈求，叫這事不要在冬天發生。我有個好消息話俾你知，最後呢件事係冇喺冬天發生。但我亦都有個壞消息話俾你知。当那件事发生的时候，耶路撒冷是极其恐怖，一个活地獄的样子。我们继续读第十九节，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上帝创造万物直到如今，从没有这样的灾难，将来也不会有。你读到这里，你觉得这个是一定世界末日的，将来都不会有这么大的灾难。但我要你留意，这个很可能是一个譬喻，是一个写作的手法。个写作手法话俾你知做咩？呢个系一个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嘅灾难，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灾难。所以于是佢写嘅时候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从来没有咁样嘅灾难，将来也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些日子，没有一个能得救，因为是为了他所拣选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说：看啊，基督在这里，在那里，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如果可能，连选民也被迷惑，你们要谨慎。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我告诉了你哋咩？预兆啊，呢件事嘅预兆，过去系乜嘢嘅预兆啊？你哋要逃到山上，呢段圣经讲紧啲乜嘢？系讲紧圣殿终结嘅预兆，定系世界终结嘅预兆啊？个答案系圣殿终结嘅预兆。如果系世界终结嘅预兆，你跑去狮子山都冇用嘅。呢个系第三段，我而家同你睇第四段。第四段可能是最困难最难明的第四段，因为里面所写的是天体的文学。第四段，荣耀驾云来，人子在那个时候会荣耀驾云来。在那些日子，第24节，那灾难以后，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能力荣耀驾云来临。哇，你说这样都不是世界末日，那什么是世界末日？那个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如果你熟旧约，你会知道这些什么太阳、月亮、星星坠落，这些是旧约里面抽出来的一些图像。有旧约的隐喻，有旧约的典故，而且有天启文学的意义。我想带你将呢段圣经同另外一段圣经平衡，你可能谂都未谂过。另外一段圣经就系《使徒行传》第二章。喺《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边，喺彼得嘅五旬节嘅讲道里边，佢引用咗旧约嘅预言，有呢几隻字出嚟嘅。嗰段预言系喺《约珥书》里边出嚟嘅。如果你记得当时嘅故事，就系啲门徒受圣灵充满，于是喺度说方言，跟住有人话佢哋饮醉咗酒，于是彼得站起来。同佢引用咗先知约珥，跟住同佢哋讲门徒唔系饮醉酒，佢哋被圣灵充满，于是佢哋讲方言啦。方言唔系我求其噏啲嘢你听唔明叫方言啦，佢系讲紧佢哋从来未学过嘅乡下话，用嗰啲乡下话嚟传扬福音啊！我想带你翻翻去睇《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会开始平衡呢两段圣经，你比较知道呢、这个系彼得喺五旬节里面嘅讲道。彼得咁讲，这正是藉着先知约珥所说的，引用紧旧约。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血肉之躯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在那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甚至给我的仆人和婢女，他们要说预言，唔系求其讲嘢，唔系饮醉酒，系佢哋说紧预言。在地上，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光荣的日子未到之前。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你睇，这个是彼得引用紧五旬节里面，他说而家我哋做緊咩？成就緊《约珥书》里面讲咩？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我想问下你，你估喺五旬节嗰日，二千年前嘅耶路撒冷，有冇太阳突然间变黑暗，月亮变为血？可能你今日去拍套戏，你真係会咁拍嘅。但我相信大概系冇嘅。佢呢个写緊嘅系天启嘅文学，唔系同你讲緊天文。二千年前耶路撒冷天色大变的问题，在那一日他用了这个天启的文学告诉你，在那一日耶稣降临在耶路撒冷。我想问一下你，在五旬节的那一日，耶稣有没有降临在耶路撒冷？我答案是有的，耶稣真的来了。怎么来啊？他以圣灵，他自己的灵来到当中，这个是一个大而光荣的日子， The Great and Magnificent Day，是一个好荣耀嘅日子，甚至我可以加多个形容词，叫做荣耀驾云来。但系你知道我讲啲乜嘢？我用紧天启嘅文学嚟形容耶稣嘅归来。耶稣嗰日真系嚟咗耶路撒冷，嚟到呢个世界，光荣嚟到耶路撒冷。但我想问你，耶稣有冇实体回归啊？耶稣冇实体回归，佢唔系一个好似空中飞人咁嚟到耶路撒冷，所有人都望住佢，哇！耶稣嚟啦，唔系。 佢嚟咗，佢以佢嘅灵嚟咗，系一个荣耀嘅回归。但系呢个荣耀嘅回归，并冇带嚟世界嘅末日。相反，佢嘅荣耀回归开展咗人类历史嘅新嘅纪元。个新嘅纪元系咩？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我想带你翻返去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你而家将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同使徒行传第二章平衡。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七节咁讲，佢话他当耶稣荣耀回归嘅时候，他要差遣天使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召集他的选民。我话林牧师，咁都唔系世界末日。耶稣荣耀归来，跟住佢差遣天使，那个问题喺边度呢？个问题喺翻译嗰度。原来他要差遣天使，个原文系 angelos， 而呢个 angelos 可以翻译做差遣天使，亦都可以话佢系差遣使者。于是我哋嘅中文翻译、英文翻译都选择咗佢差遣天使。但呢个翻译，呢个可能唔多正确嘅翻译，让我哋对呢段圣经有咗一个偏见。我相信个正确嘅翻译系，他要差遣使者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召集他的选民。呢个图画系画紧一个咩图画？系一个传福音嘅时代，个福音要去到地极，跟住召集上帝嘅选民翻嚟。所以当你将马福音咁样读嘅时候，再平衡翻使徒行传第二章，你睇到佢哋讲紧同一样嘢嘅。耶稣嘅来临喺公元七十年嘅来临，审判咗呢、这个圣殿。佢嘅来临亦都开启咗一个人类历史嘅新嘅一个阶段，系一个全福音到地极嘅时代。呢、这个福音将要被广传到地极。所以我哋翻嚟睇第四段，荣耀驾云来，佢讲紧嘅系乜嘢？系圣殿嘅终结定系世界嘅终结？嗱，呢个好得意，因为佢其实是一个桥梁嚟，呢段圣经一段桥梁，一个 bridge 嚟嘅。呢段桥梁将圣殿嘅终结同世界终结中间嗰段嘢联系咗一次，联系咗嚟。当你将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平衡阅读嘅时候，耶稣嘅来临，公元七十年，耶稣嚟咗一次。不过冇相可以为证，冇人影到佢嘅 selfie 嘅。点解？因为佢个圣灵降临。但耶稣有冇嚟？有嚟咗。佢有冇荣耀驾到？佢有。耶稣嘅来临代表咗圣灵时代嘅开始。耶稣嘅来临代表咗全福音到地极嘅时代嘅开始。喺嗰一刻，我哋知道耶稣已经受死，已经复活，佢已经升天，已经在上帝的右边。佢为罪人完成咗个救赎，佢又差遣佢嘅圣灵加力俾门徒。而家喺公元七十年，耶稣开展另外一个新嘅时代，个福音再唔系传俾犹太人，而呢个福音要开展到万国万民，直到地极。呢个系主耶稣基督嘅好消息，系极好嘅消息，系拯救罪人嘅大好消息。仲有两段圣经，我哋要睇埋佢。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八节至三十一节。第二十八节咁讲：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习功课，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那时候近了。其实如果你睇个英文嘅翻译系 He is near， 你就知道我近了，我就嚟翻嚟啦。就在门口，所以唔系讲嘅嗰个时候，嗰、那个时候讲紧我已经要翻嚟，我就喺门口。佢话这些事发生，你就知道我已经系门口。呢个讲嗰啲乜嘢？所有嘅东西系指向紧公元七十年圣殿嘅审判。当你见到呢一啲事情嘅发生，当你见到所有基督嘅预兆，你知道我就喺门口，我要嚟做咩？我要审判你哋嘅圣殿。如果你仲唔系好清楚，下面嗰两节就令到你更加清楚啦。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一个更好嘅翻译系这一代， 不是这个世代，是这一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都要发生，这一代一代四十年到这件，你这一代的人还未死晒之前，我所讲的东西将要发生，我就会来到你们的门口做什么，去毁掉这个圣殿，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绝不废去。我们又回到这个大图画，我们问马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八至三十一节是讲紧圣殿的终结，定是世界的终结？个题目已经话咗俾你知啊，知道时候近，知道时候咩时候啊？唔系世界终结嘅时候，你知道圣殿终结嘅时候近了。最后一段第三十二至三十七呢段好唔一样，唯有父知道，你已经开始感觉到佢唔系讲紧公元七十年圣殿被毁，而是讲紧世界的末日。第三十二节这么讲，但那日子那时神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即刻看到个对比，子也不知道，之前那些子好像很熟的，那个子已经话晒俾你知这些事会发生，跟住会怎样，但这里说子都不知道，佢明显对比住之后嗰句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刻那时刻几时来到。这正如一个人离家远行，授权于仆人们分派各人的工作，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家的主人什么时候来，是晚上，是半夜，是鸡叫时，是早晨。这里很明显告诉你知，你不知道个主人几时回来。但是之前那些事讲什么？当你看到这些事发生，你就应该知道我近的了。这里有没有办法知道上帝近啊？其实你不知道，因为他随时回来。有没有说你听到TVB 在这卖广告，你知道他近？没有啊，你没办法知道。但之前告诉你，你见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看到一个很清晰的对比，免得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于是我们回来这个大图画，我们完成了最后一段第三十二至三十七节，讲紧嘅系圣殿嘅终结定系世界嘅终结？今次唔同啊，今次讲紧嘅系世界嘅终结，唔系讲紧圣殿嘅终结。呢个系整幅嘅图画，我哋点样去应用呢一个大拼图咧？我想俾大家四个大大嘅应用。我讲咗咁多都系想嚟呢度讲呢四个大大嘅应用，唔系少少嘅应用，系大大嘅应用。我今日只有时间讲三个，留翻最后 save the best for last。两个礼拜之后翻嚟同你讲最第四个最伟大嘅应用。呢三个大大嘅应用，今日同你分享嘅系预兆以显露，要谨慎警醒，天地要废去，我话必成全。第三，救主的呼唤，逃跑奔天堂。我们先看第一个，预兆以显露，要谨守，要谨慎警醒。简单来讲，我们不需要再有其他预兆。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不信的人在研究圣经找预兆，耶稣回来的时候有很多预兆，于是他们其实查错经，他们查了圣殿被毁的预兆，跟住他说圣殿他以为是耶稣再来的预兆，是世界末日的预兆，他查错，耶稣再来不需要其他的预兆，一切已经就绪，他随时可以回来，无论是朝早夜晚随时可以回来。而他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你们一定要谨慎警醒。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如果你仔细去读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五节地至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前后呼应 ABCBA 的一个结构。当我们等待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怎样？ 你睇唔睇到啊？出现过三次，你哋要谨慎。嗱，你个中文、英文嘅翻译咧系唔准确嘅，有时系翻要谨慎，有时系翻其他嘢。但系我话俾你听，喺个原文喺希列文里边，同一个动词出现过三次，一次喺前面，一次喺中间，一次喺后面。你们要谨慎，呢个耶稣俾我哋嘅信息。你们要谨慎，我想问你要谨慎啲乜嘢？哦，有啲人话我梗系要谨慎，我哋要谨慎而家嘅疫情变化，我哋要谨慎而家嘅政治状况。我哋要谨慎经济危机，系唔系耶稣叫你要谨慎嘅东西啊？你有冇留意呢个谨慎同乜嘢系挂钩住啊？耶稣话你要谨慎假基督、假先知。喺疫情严峻嘅时候，你要谨慎啲乜嘢？你要谨慎假基督、假先知。喺疫情严峻嘅时候，你要谨慎做乜嘢？你要谨慎作见证，为主预备受苦奉上你嘅一生。你要谨慎，谨慎传道，谨慎教导，谨慎读圣经，谨慎认识真理，谨慎传福音。你睇唔睇到啊？而喺呢个三个谨慎嘅中间夹住咗啲杂声。杂声系咩？你们听见打仗的风声，你们听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瘟疫。如果你睇路加福音有瘟疫嘅，嗰啲系咩嚟噶？佢哋嘅杂声嚟噶。你要谨慎嘅唔系嗰啲啊。嗱，当然我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打仗嘅时候，你真系有多处嘅地震、有饥荒、有瘟疫，你一定要回应。但喺你回应嘅当中，你要知道你处于杂声嘅当中。於是你繼續睇落去嘅時候，耶穌同佢哋講：猶太有爭戰嘅時候，你哋看見呢啲嘅時候，你要逃，係嘛？所以我唔係叫大家唔好去逃難，我唔係叫大家唔好去防疫。但喺你逃難嘅時候，喺你防疫嘅時候，你要小心分心，你要謹慎。謹慎乜嘢？你要謹慎你周围嘅假先知、假基督，你要谨慎。你忘记咗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如果你聪明嘅话咧，你可能会同我讲：，喂，林牧师，不过呢段嘢你头先已经同我讲过，系关于圣殿被毁之前嘅东西，同我又冇关系嘅，第一代基督徒嘅啫。嗱，你咁讲咧，啱咗半啦。点解？因为你记得我哋爬紧同一座山啊。冇错，我哋而家唔系第一个山岭，我哋爬紧第二个山岭。但我想问你，我哋爬紧嘅系唔系同一座山？系同一座山嚟嘅。于是当中有好多嘅属灵原则，其实系一脉相承嘅。但更重要嘅地方就系呢个要谨慎呢个词句，呢个希列嘅动词，唔单止呢度出现，喺后边我哋等待耶稣翻嚟嘅时候，佢继续同我哋讲要谨慎，跟住再加多样嘢，要警醒。唔好瞓觉。喺啲旧嘅即係希列文嘅圣经版本里面，喺警醒背后加咗祷告。你们要谨慎，要警醒，要祷告，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刻何时来。如果第一世纪嘅基督徒需要谨慎，我哋今日需唔需要谨慎？我哋需要谨慎。因为我哋所听到嘅杂声更多。从前冇电视，冇网路。冇你不断可以话今日有几多间 case， 冇人知道，你传到俾你嘅时候，可能已经系好多日之后嘅。今日我哋成喺度留意，今日有几多个 case， 香港有几多个 case， 美国有几多个 case， 世界有几多个 case， 好多嘅杂声。你们要谨慎，正如一个离家远行分派工作吩咐看门的人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免得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唔系讲紧瘟疫睡着了啊！你相信我，唔系讲紧瘟疫啊！我哋对瘟疫唔会睡着了嘅，对于上帝，我哋经常都睡着了。我对众人说，要警醒。每次我读到要谨慎要警醒的时候，都令我想起保罗临死之前给提摩太的劝勉。保罗叫提摩太要警醒， 警醒傳道。提摩太后書第四章第一節咁講：我在上帝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你們他的顯現和他國度正眾的勸戒，你們務要傳道，務要教導，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因為時候將到，那時人會厭煩健全的教導，耳朵發癢，就隨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師，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無稽的傳說。你們要謹慎，在什麼時候謹慎啊？有假基督、有假先知的時候要謹慎。這個世界充滿著假的先知、假的基督。至於你，凡事要謹慎，忍受苦難，做全福音的工作，盡你的職務。你務要傳道。我哋今日我哋點回應呢個疫情啊？疫情當下，大家停一停啦，歇一歇啦。嗱，我哋務要傳道，我哋務要謹慎嘅傳道，務要教導。呢個係耶穌基督對末世教會喺佢兩次來臨中間，我哋所活著嘅世界，我哋活著嘅時代，佢對我哋呼喚呼召我哋，要務要傳道，要謹慎嘅傳道，我哋要不斷嘅教導，不斷嘅傳道。第一個大應用，第二個大應用，第二個巨大嘅應用，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必成全。天地要廢去，呢個耶穌講嘅，我的話不會被廢去。馬福音第13章第30至31節，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一切，這一代，你記唔記得我翻譯嘅？這一代還沒有過去，這一切都要發生，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廢去。佢講緊這一代未過去，呢一切要發生。講緊咩？講緊聖殿被毀，講緊一個歷史裏面將會發生嘅事情。個歷史背景係咩呢？就係喺公元66年開始到公元73年，猶太人同埋羅馬人打咗場好長嘅爭戰。所以你去睇嗰啲Jewish Roman War 嘅時候，你會發現佢嗰段時間係公元66年就開始。我哋成日都話耶路撒冷係公元70年被毀嘅，但係嗰個戰爭從幾時開始啊？係公元66年。我哋睇返歷史嘅時候，公元60年羅馬有個將軍叫做 Gallus， 佢以為猶太人好好嚇，佢以為好容易就可以攻陷呢個耶路撒冷，於是佢喺66年嗰時就係圍住耶路撒冷，結果有冇成功啊？冇啊，失敗咗。於是佢好羞恥嘅翻咗屋企，有人話佢第二年佢就死咗，佢可能戰敗羞辱冇面見人，於是鬱鬱而終死咗。但是他公元66年那陣時有個 false alarm， 一場虛驚，是吧？但你知道他圍住耶路撒冷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他圍住耶路撒冷，當時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附近猶大地的基督徒即刻想起耶穌的預言。耶穌的預言，當你見到耶路撒冷 被困的時候，你要去哪裡？跑去山上。於是他們全部人跑去山上，到這個人打輸了仗之後，基督徒是不是回耶路撒冷？沒有回去啊，他繼續留在山上，留了多久？留了四年，留了四年，直到公元70年，另外一個將軍提多 Titus 今次圍住耶路撒冷，今次他攻陷了耶路撒冷，但攻陷了耶路撒冷殺了多少人？超過100萬的猶太人，沒有一個是基督徒。為什麼？基督徒全部跑了去山上，在山上裡面等了四年，因為他相信耶穌的話。耶穌的話是什麼？天要廢去，我的話絕不廢去。當你見到耶路撒冷被困的時候，你要怎麼？你要走，不要再回去，你要逃到 山上一逃就去了四年多的光景。你可不可以想象四年之后，当他见到提多将军围剿耶路撒冷，跟着攻陷耶路撒冷，他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当时的反应，他第一他心痛，因为那些是他自己的可能亲戚朋友，他们心痛，他们震惊，但他们都感恩。但他做了更多样东西，他立志，立志什么？如果耶稣讲这个世界耶路撒冷的圣殿将会被毁而成功了，达成了，耶稣下一个预言是什么？这个世界将会被毁。耶稣最终的话语，我的话不会废去，最终的话语不是教你怎样逃过世界上的难，而是告诉你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基督，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当他们逃过一个大难之后，他们立志，立志什么？他不会再回去这个世界，他们要逃过耶稣另外一个更伟大的警告，他们不要死在这个世界最终的审判的当中。于是我们从圣殿的终结令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必有一个终结。但我去到今天最后一个应用，救主的呼唤，逃跑奔天路。我想带你回去看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两段的圣经，耶稣给我们的应用，他说那时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家里去拿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你要逃到山上，在城里的被这个世界所困住的要立刻跑出来，未被这个世界吸引住的人要怎么千祈不要进城，因为耶路撒冷将要被毁。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城啊？是一个将要被毁之城。你们在屋顶上面跑就得了，什么都不用拿，什么都不用跟他们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福音的图画。福音的图画是什么？是逃跑 flee。当然在福音里面我们不是逃到山上，我们是奔往基督的里面。你们要快快的逃亡，不要回头。你有没有发觉圣经里面所有拯救的图画、福音的图画都是跟奔跑逃走有关系的？在挪亚的时代，你们要逃到挪亚的方舟，在所多瓦和摩拉的时候你要逃离张望城，在出埃及的时候你要逃离埃及偶像之家，在天路历程里面你要逃离张望的城，要进入荣耀的天城，你要逃跑，要远离，你们要奔跑天路，要做一个天地的大移民。好像主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外务、所有的钱财、财产，不是投资在这个世界，而是投资在天上。马太福音第六章，不要在地上积蓄财宝，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因为你做紧一个天地的大移民。你知不知道这个卡通人物是谁？这个卡通人物是一个现代的天路客，大概在90年代的新加坡，新加坡人画了一个很特别的图画，一个卡通来形容他们自己。这个人有个名字，他叫做 Mr. Gasu， 帕舒先生，是福建话来的。他有个太太叫做帕死太太。你今天怎样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一个香港这样的地方，崇拜金钱、欲望、权力、地位的地方，一个充满引诱的地方，你怎可以逃离这个城市？你一定要怕死，你一定要怕输。 當然，當新加坡人創造 Mr. Gasu 嘅時候，佢係笑緊自己。啲細路未入幼稚園，已經要俾佢哋學習、補習、做嘢，只有做多唔會做少，預備佢哋唔好輸俾人，因為佢怕死，怕 left behind。新加坡嘅人喺地上嘅事情裏面怕死怕輸，喺屬靈嘅上面完全唔怕死，唔怕輸。我相信香港人、香港基督徒可以講話更加遠勝過新加坡嘅基督徒。我哋需要回轉，我哋需要離開呢個城。如果你已經被呢個世界嘅金錢、名利、慾望所引誘住，你需要逃跑。如果你的仔女仲是天真无邪，未进入这个世界的金钱欲望权利，你千祈不要让他们入城，要使他们逃离这个帐篷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逃跑天国的家庭。我们来祈祷。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通过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一段神学上咁多争议嘅一段圣经里面，最后你俾我哋嘅系一个天国福音嘅图画。你话俾我哋知，我哋要做嘅逃跑实在系十万火急，我哋冇时间去收拾细软。冇時間再翻屋企攞任何嘅東西，我哋只要跑跑跑，不能回轉。幫助我哋喺呢個分心嘅時代，可以警醒，可以謹慎，警醒你嘅話語。謹慎傳揚你的福音，不是為地上的事情去警醒，而是為著天上的事情去警醒。幫助我們，讓我們成為一班這樣的基督徒，一間這樣的教會。我們這樣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